要为真理而斗争。欢迎回到2049。数学家弗里曼·戴森提出，宇宙中不同文明发展程度的高低，归根结底正在于其获取能量和使用能量方式的不同。自工业革命以来，化石燃料一直都是人类文明主要的能量来源。但是随着化石能源的逐渐枯竭，以及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特别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对能量有着更为巨大的需求。于是随着科学与技术的不断进步，各种全新的能量获取方式被开发出来并投入应用，它们各有千秋，难分伯仲，有的循环再生，有的成本低廉，有的绿色清洁，有的高效可靠，有的可以创造巨大的 GDP， 有的可以彰显国家的科技实力，有的可以代表某一政治团体为地球的绿色发展所做的重大贡献，然后拿到联合国并以此为武器将他人批判一番。总之不论如何，客观因素也好，主观因素也罢，科学因素也成，经济社会因素它也说得通，在所有力量的合力下，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更为先进的能量获取方式被开发出来之前，他们将在人类社会新的阶段承担起能量供给的历史使命，继续推动全人类的发展与进步。而在这其中，核能无疑会成为新一代能源的领军力量。因为对于当代的人类来说，不论是人们如何鼓吹绿色能源、清洁能源、再生能源，我们最需要的还是给力能源。所以今天咱们就来建一座核电站。欢迎收看大型娱乐节目《回到2049之如何自制一座赚钱的核电站》。简单来看，核电站的原理就是利用重核裂变所释放的能量来烧水，水变成蒸汽后推动发电机发电。当然了，实际上的核电站显然要更加复杂。往祖坟上刨，爱因斯坦的智能方程告诉我们，重核在被中子轰击后，原子核会分裂成几个比较小的原子核，其总质量会减少，而减少的质量就会以能量的形式被释放出来。不过由于中子和原子核的种类不同，所以这一过程也会有很大的差异。具体来看，轰击重核的中子一般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速度特别快、能量特别高的中子，这被称为快中子；另一种是速度稍慢、能量稍低的中子，这被称为热中子。快中子由于速度太快，比较难遇到原子核并导致核的裂变，所以在实际的应用中它是不合格的。相比之下，热中子其实也没有好到哪里去，由于能量较低，所以也很难造成大多数重核的裂变。如此说来，咱这个核电站也就没有法建。但是天无绝人之路，事实上有一些种类的重原子核非常容易发生裂变，这就叫堡垒往往不是从外部攻破的。对于这一类重原子核来说，只需要速度较慢的热中子轰击，它们就可以发生核裂变反应。特别是其中的铀235和钚239，由于使用门槛低，于是就成为了原子弹与核电站的能量来源。具体到核电站，它的燃料就是铀235。因为虽然在铀的所有同位素中，铀235的丰度只占到了 0.7%， 但它却是迄今为止人类所发现的自然界中唯一可以发生可控裂变的铀的同位素。至于不可控的原子弹，那就交给钚239负责了。当然了，在自然界中钚也并非天然存在，但是利用储量丰富的铀238却可以十分容易的制造出钚239，这就不用我们操心了。好了，回到核电站的建设上来。作为一名指导你建设的高级工程师，首先我需要告诉你核电站的基本构造。一座核电站最为核心的部分就是核反应堆。反应堆的任务就是让铀235尽可能稳定的、自发的、完全的发生裂变，从而尽可能安全高效的利用核能。所以为了达到这样的要求，反应堆中不仅要有作为燃料的铀235，同时还要包括控制装置、冷却剂、 漫画剂以及相应的安全防护设备。除了处于核心地位的反应堆之外，一座核电站还要有蒸汽发电机组、冷却系统等一系列配套设施。将这些部分逐一拿下之后，你距离财务自由也就不远了。现在问题就很明了了，建设核电站的第一步就是要搞定核燃料。在核反应堆中，核燃料最终是以燃料棒的形式被放置于反应堆中。不过这个燃料棒并不是一根纯的金属油棒，它的生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也是建设核电站最大的难点所在。你先别管难不难，路都要一步一步走，没有油一切都是空中楼阁，所以你首先要搞到油。如果网上买不到，你也可以自己去挖，挖什么就挖天然的油矿石，你挖到其他东西那是没有用的。当然了，把油矿石挖出来之后，显然不能直接对其进行加工，因为油元素在地球上是以各种油化合物的形式天然存在，这其中除了油之外还有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下一步就要对挖出来的天然油矿石进行一系列无机化学加工过程，主要就是对油矿石进行浓缩、清洗和提纯。这么折腾一番之后，我们就得到了较为纯净的重油酸盐和油酸盐，这两种物质都呈现为粉状或是块状的黄色固体，有点像是鸡蛋黄，所以被称为黄饼。由于黄饼化学性质稳定，纯度较高，所以一般油元素的交易、运输、储存都是以黄饼的形式进行。不过这个黄饼也只是最初级的形式，之后我们要把黄饼运输到已经建好的核燃料加工厂，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加工和提纯。省略10000个字之后，最后拿在手里的是6氟化油结晶，这就完了吗？还远远没有。因为在自然界存在的油元素中，包含有3种天然同位素，分别是占 99.275% 的铀238、0.72% 的铀235以及 0.005% 的铀234。而在刚才得到的6氟化油结晶中，这3种同位素基本上也是以同样的比例存在于晶体之中。但问题是，对于核电站来说，要想产生持续的链式反应，铀235的浓度应该达到 3% 以上，目前国际通用的标准是 3.5%。 要是想做原子弹，铀235的丰度更是要达到 90% 以上，这也被称为武器级浓缩铀。可见天然铀中铀235所占的比例实在太小，根本无法满足裂变的需要，所以我们就需要想办法提高铀235的比例，这就是铀浓缩。进行到这一步就很关键了，因为这一步非常困难，原因就在于铀235和铀238都是铀元素，只是原子核中的中子数不同，其他的毫无差别，也就是说它们具有相同的化学性质，这就告诉我们通过一般的化学方法是无法实现二者的分离，要想成功分离只能通过两种铀原子质量的细小差异来实现。现在一般使用3种方法，分别是扩散法、离心法和激光法。扩散法就是让气化的6氟化铀通过扩散膜，由于铀235分子气体比铀238分子气体质量轻，所以它们可以相对更快的通过扩散膜，从而达到分离的效果。每通过一次扩散膜，铀235相对铀238的浓度比就会略有增加，最终通过多次扩散就可以实现铀235的负极。离心法是6氟化铀气体被压缩通过一系列高速旋转的圆筒或是离心机，在这一过程中较重的铀238气体分子就会比铀235分子更容易在圆筒的近壁处得到负极，从而实现分离。当然了，也和扩散法一样，离心法也需要多次进行， 才能实现油浓度的缓慢增加。第三种方法是激光法，这种方法它比较高端，它是利用油同位素在吸收光谱上存在的差异，从而实现同位素的分离。不过这种方法还不成熟，我也搞不懂，所以咱们也就不用考虑了。而至于扩散法和离心法，听起来可能很简单，但事实上这一过程依然十分复杂而且昂贵，一般人他是玩不起的。别说是人，就是一般的小国也基本没有这样的技术和财力来干成油浓缩这样的大活。而且我要告诉你，如果你有能力实现商业核电油 3.5% 的浓缩，那么获得5T 级的浓缩油其实就是看你想不想干，因为把风度从 0.7% 提高到 2% 的工作量，与把风度从 2% 提高至 93% 的工作量，二者几乎是相等的。也就是说，油浓缩过程它不是线性的，过了 2% 那就妥了。所以国际上也通常认为进行油浓缩活动是研制原子弹的第一步。这样一来，我们就会明白美国想搞伊朗为什么要以伊朗的油浓缩为借口。因为甭管你是不是想和平的利用核能，只要你搞出了商业级的浓缩油，5T 级的浓缩油，你也是手到擒来。那么如果一个国家想建设核电站还死活搞不出来浓缩油，这又该怎么办呢？简单，花钱买。目前世界上核电站所需要的低度的浓缩油基本上都是从美俄中法等几个核大国进口的。至于你要建设核电站，我觉得还是自力更生最好，这才叫掌握了核心科技。好了，我们继续研究怎么造出铀燃料棒。现在我们手上已经掌握了浓缩后的 3.5% 风度的六氟化铀，接下来我们需要经过一系列化学反应将其变成氧化铀，再把氧化铀经过制胚后送入高炉中烧结成圆柱形的氧化铀陶瓷，然后将这些小圆柱体装到相同直径的合金管中给密封好，就这样一根燃料棒它就做好了。是不是感觉很突然？之所以要将核燃料密封在合金管中，是因为这既有利于裂变能量以热量的形式散出，也有利于放射性产物的隔离，所以这个合金管一定要耐高温，化学性质稳定，而且不容易吸收中子，否则中子全都被它吸收了，费老大劲搞出来的燃料棒还裂变个锤子。鉴于以上要求，我们一般选择锆合金，这个东西不难弄。然后我们把燃料棒按照一定的位置逐一插入并固定在燃料组件上，成为一整捆，然后再把这样成捆的燃料棒以一定的排布方式放入反应堆中，就算是完成了核电站建设的第一步。在以上各项准备工作结束之后，就可以利用中子源对燃料棒进行辐照活化，引发热中子对铀235的链式裂变反应。只有产生能量的反应堆还远远不够，因为在裂变反应中，一个铀核的裂变通常会继续产生两个甚至更多的中子，而这些中子无疑可以造成更多铀核的分裂，最终就会导致裂式反应不可控，不可控这不完了吗？所以还必须要有相应的控制装置来保证裂式反应的速率维持在一个预定的水平上。怎么控制？答案就是吸收裂变反应中产生的中子，而完成这一任务的便是所谓的吸收棒。制造吸收棒的材料一般是硼、碳化硼、镉、银银镉等，通过调节吸收棒插入反应堆的深度，就可以实现对中子吸收量的调节。你想让反应堆释放的能量多一点，就把控制棒适当的拔出来一点，你想让反应堆反应的慢一点，就插进去深一点。如果完全插入，那么控制棒就可以吸收所有的中子，最终导致裂变反应停止。 就是这么简单。当然了，也和燃料棒一样，控制棒也要以成捆的组件形式安装，并通过一定的排布设计，让燃料棒与控制棒均匀分布，从而使反应堆内部不会发生局部过热而造成危险。吸收棒搞定之后，下一个关键要素就是冷却剂。前面说到，搭建出来的核反应堆只有将裂变产生的热量转移出来才有意义，而要想实现热量的高效转移，一般人们都采用热容量大、沸点高、熔点低、同时流动性好的流体。这些流体不仅可以控制反应堆的温度，同时也在被加热后用于后续的热电过程。具体来看，根据不同的冷却剂类型，我们可以选择以下几种反应堆模式，这就是水冷堆、气冷堆、液态金属冷堆、熔岩金属堆以及有机溶剂堆等。表面看起来，水冷堆无疑是十分理想的，因为水的比热容非常高，而且熔点低，流动性也非常好，关键是它又多又便宜，所以水很适合做冷却剂。但水也有个缺点，这就是常压下水的沸点只有100摄氏度，反应堆还没有怎么热起来，水自己就先蒸发了。水蒸气当然也可以作为冷却剂，但是它的传热效果实在是惨不忍睹，所以说水并非特别理想的冷却剂。但是水的优点又实在是太明显了，那么又该如何扬长避短呢？答案就是提高水的沸点，使水始终不发生沸腾。而实现这一点的方式就是对水施加很大的压力，这种反应堆就被称为压水反应堆。当然了，其实也有少部分反应堆直接使用常压水作为冷却剂，这种被称为沸水反应堆。所谓的气冷堆，顾名思义就是采用气体作为冷却剂的反应堆，通常是氦气或者二氧化碳，特别是氦气应用尤为广泛，因为氦的化学性质极其稳定，而且氦核也就是阿尔法粒子很难发生核反应，从而产生放射性沾染，所以非常安全。这样通过气体受热加压便可以推动气轮机发电。另外，由于冷却剂是气体，所以它不会像水那样一言不合就沸腾了，这就使其可以被加热到非常高的温度。当然了，气冷堆也有缺点，这就是个头太大，原因就是气体的密度小，单位体积所吸收的热量自然有限，而为了达到反应堆的冷却要求，就需要加大气体的使用量，这也就导致气冷堆的体积非常大。第三种常用的反应堆是液态金属冷堆，它是使用熔点低的金属，像是钠、钾及其合金，这些金属在工作温度下呈现为液态，利用液态金属的流动性从而实现对反应堆的冷却。而且金属还是热量的良好导体，只需要少量的液态金属就可以将反应堆中的热量带出，所以这种液态金属冷堆的特点就是体积十分小巧，特别适合放在核潜艇上。不过液态金属冷堆也有缺点，就是它们非常容易与水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而且你不能停机，一停机液态金属就会在管道内冷却凝固，再想重启那就非常困难了。比如说美国的海狼级攻击核潜艇最早使用的就是液态金属冷堆，但后来由于各种因素还是改成了压水堆。压水堆、气冷堆和液态金属冷堆就是你可以选择的三种反应堆形式，至于剩下的那两种方案目前都没有被广泛使用，因为熔岩金属堆对设备的腐蚀极其严重，而有机溶剂堆则具有剧毒，搞长了你也招不到员工，招到了员工你可能也赔不起医药费，所以还是拉倒吧。另外还有一些实验性的反应堆也有出现，但是基本上都停留在实验室中，为了挣钱这些咱也不用考虑。搞定了以上这些之后， 反应堆还差最后一环，这就是漫化剂。前面说到，快中子很难导致核裂变的发生，而铀235发生裂变后所释放出的中子，绝大部分其实都是快中子。如此一来，连锁的裂式反应就很难发生，所以我们就要让快中子慢下来。干这个活的就是漫化剂，其中的原理就是快中子在碰撞到漫化剂的原子核后，会将自身的一部分动能传递给漫化剂，从而实现速度的下降，并变成热中子。常见的漫化剂主要有氢水、重水和石墨，所以根据所使用的漫化剂的不同，反应堆还可以分为氢水反应堆、重水反应堆和石墨反应堆。所谓的氢水其实就是普通的水，化学式为 H2O。 客观的看，氢水确实对快中子有着很好的减速效果，但与此同时，氢水对中子也有较强的吸收效果，所以为了弥补这一部分中子的损失，必须进一步提高核燃料中铀235的比例。目前通常使用的是浓缩后铀235丰度提高到 3.5% 到 5% 的低浓缩铀，虽然需要更多的铀235，但水的成本优势简直不要太大，所以氢水堆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重水也是很好的选择，所谓的重水不是 H2O 而是 D2O， 这个 D 就是氢的同位素氘。相比于普通的水，重水其实是更为理想的漫化剂，因为它对中子的吸收非常少，同时还具备良好的减速效果。当然了，重水比较稀有，在成本上无法和水相提并论，这就看你自己如何抉择。我觉得都不错，关键是两种水既可以做漫化剂，同时也可以做冷却剂，所以用起来更加方便。把核燃料棒以及控制棒直接放水里那就行了。所以水冷堆基本就是目前结构最为简单的反应堆，也不存在什么太大的短板，所以如今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反应堆都是水冷型。石墨堆其实也不差，石墨同重水类似，具有很好的中子减速效果，而且它对中子的吸收比重水还要少。除此之外，石墨还具有高导热性、高热稳定性、耐腐蚀性等众多优点。要说石墨堆它有什么缺点，两个。首先它是固体，所以没有办法像水冷堆那样直接的浸没燃料棒，解决办法就是将燃料棒和控制棒插入石墨堆中。但石墨堆的第二个缺点可能就有点棘手了，这就是温度不好控制，容易因为局部过热而发生危险。现在人都十分谨慎，石墨堆也基本不再使用。如果你也不想玩命，或者把牢底坐穿的话，那就老老实实的选择氢水反应堆或者重水反应堆。放心，只要你不主动作死，这样的核电站基本不会出现什么要命的问题。到此为止，一座核反应堆基本上就建设完成了。只要搞到一个中子源对燃料进行辐照活化，反应堆就可以运行起来，为你提供源源不断的磅礴能量。不过你也不能着急，因为你还得向人民群众有个交代，这个交代就是核反应堆的防护装置。反应堆在进行裂变反应时会产生大量的辐射，射线类型主要有中子流、伽马射线、热辐射和少量的贝塔射线。为了阻挡这些有害射线向外部辐射，就必须在反应堆和大多数的辅助设备周围设置屏蔽层。屏蔽层的设计你要力求造价便宜，同时节省空间。另一方面，考虑到不同的辐射它的穿透能力各不相同，所以我们也要对症下药。比如说贝塔射线是电子流，而且本身带电，所以阻挡它那是比较容易的，一般的金属就能挡住。热辐射的防护就更简单了，做好降温工作就万事大吉。这两种辐射都 too simple。 防护中子流也不是很难，诚然 中子在速度快的时候穿透力非常强，很难被阻挡，但是反应堆本身就有漫画技，所以出来的中子速度基本上都不是很快。而要想阻挡这些热中子，我们只需要搞一层含有硼石的屏蔽层，因为硼石是热中子的良好吸收剂。虽然在吸收中子的同时会发射出高能阿尔法粒子，但阿尔法粒子非常容易被屏蔽，一张 A4 纸就可以办到。比较难搞的是伽马射线，伽马射线是一种高能电磁波，穿透力极强，癌症的放射性治疗很多就用伽马射线来杀死癌细胞。屏蔽这个狠货通常选择大钢板、大铅板、大混凝土板、大重混凝土板，这几种材料各有利弊，钢的强度最好，但是价格贵，铅密度高，所以用铅屏蔽，大铅板不用造的那么厚，但是铅有毒。混凝土十分便宜，但密度较小，必须造得非常厚。具体选择哪一种，请参照自身的经济实力。另外，由于伽马射线能量很高，所以屏蔽层吸收之后自己会发热，再加上反应堆本身还有热辐射，所以有的时候在伽马射线屏蔽层中还常设有冷却水管。好了，现在我们的反应堆控制装置、冷却剂、漫化剂和防护装置全都建好了，一座核电站最基本最核心的工作已经完成，但你现在还发不了电，因为锅炉虽然已经架好了，但是还缺少将它的能量转化为电能的装备，所以接下来要建设的就是发电机组。反应堆如何发电？具体来看，它是这样的：反应堆经过裂变反应后产生热量，该热量接下来会被冷却剂带出反应堆。不过，由于反应堆内部具有很强的放射性，冷却剂容易受到放射性物质的污染，从而也带有放射性，所以为了防止放射性物质的散出，被反应堆加热的冷却剂不能直接拿来就用，而是要通过换热器将热量传递给反应堆外部的循环水系统。外部的循环水被加热气化后成为高压蒸汽，最后由高压蒸汽推动蒸汽轮机的转动，从而实现发电。我们知道，根据气体状态方程，气体的温度越高，压力就越大，而更高的压力就代表着可以做更多的功。这就告诉我们，建一座核电站就要尽可能的提高冷却剂的温度，进而提高蒸汽温度，以提高输出的发电功率。另外，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我们也可以得知，热源的温度越高，发电的热效率就越高。由此可见，如果采用可以承受更高温度的气体冷却剂或者是金属冷却剂，并以更为耐热的石墨作为漫化剂，那么就可以明显的提高输出功率与热效率，这就是一个完美的组合。当然了，前面也说到，不论是气冷堆还是液态金属冷堆，它们也都有着很大的局限，所以目前使用最广泛的还是水冷堆，也就是压水堆和沸水堆。对于压水堆和液态金属冷堆来说，冷却剂在加热外部的循环水后，自身温度重新降低，然后被重新输回反应堆，继续参与后续的反应堆冷却。而外部的循环水在加热变成蒸汽之后，也要再度冷却，重新变成液态形式，等待再次被加热成高压蒸汽。所以核电站就需要大量的水来进行低压蒸汽的冷却，这就是为什么核电站都建在海边或者是大河边，没有见过建在沙漠里的核电站。这种一层内部冷却剂循环实现热量的向外传递，另一层外部水循环实现热量到电能的转化的发电形式，被称为二次循环型核电站。至于使用沸水堆和气冷堆的核电站，由于冷却剂的出口处就是高温的气体，所以这些气体可以直接用来 推动汽轮机发电。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直接跳过反应堆外部的循环水系统，减少了一次换热过程，也就提高了电厂的输出功率与热效率。不过，由于冷却系流经反应堆内部，容易造成放射性物质的泄漏，所以需要选择合适的不容易受放射性污染的惰性冷却系。这种类型的核电站被称为一次循环型核电站。说到这里，我们就还得插一个小话题，冷却系流经反应堆内部，怎么就会造成放射性物质的泄漏？这是因为在裂变反应堆中，并不只有铀核的裂变，还有另一种核反应正在进行。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人类在核反应堆的产物中发现了比铀元素还要重的钚元素，这明显违背常识，因为裂变反应堆就是利用铀核裂变为更轻的核，那么这些更重的钚元素又是从哪冒出来的呢？尤其是在使用重水和石墨作为漫化剂的反应堆中，钚的含量尤其高。原因其实很简单，核反应堆中虽然有漫化剂的存在，但是并不能保证所有的快中子100%都被漫化成热中子，这些个别的漏网之鱼在反应堆中快速穿梭，当碰到占核燃料大部分但是并不发生裂变的铀238时，就会与铀238发生核反应，最终导致铀238通过贝塔衰变变成了钠239。这个钠239很不稳定，它很快会再次发生贝塔衰变，变成钚239，这便是核燃料中钚元素的由来。这个钚239与铀235类似，也会吸收反应堆中的慢中子发生裂变，同时释放出能量。也就是说，钚239也成为了一种核燃料。经过这样一个过程，反应堆中的核燃料就得到了增加。而在使用重水或石墨作为漫化剂时，由于它们对中子的吸收更少，快中子的量也会更多一些，所以钚的产量往往也会更高一点。二战结束后，美国仰仗着自己是世界上唯一的铀核国家，对苏联进行各种威胁。有个说法是，美国曾经一度考虑使用核武器干苏联，当时全苏联都很着急，但是当时的苏联在二战打的是一地狼藉，根本没有足够的精力去进行复杂且昂贵的核浓缩过程。于是苏联人就走了一个捷径，他们大力发展石墨作为漫化剂的核反应堆。不同于铀235浓缩低效率的离心过程，由于钚239已经不再是铀元素，其化学性质与铀完全不同，所以只需要很简单的化学分离就可以得到高纯度的钚。所以苏联的第一枚原子弹就是钚弹。前几年日本被爆出私藏有几十公斤的武器级钚元素，搞得全世界对他批判一番，也是这个道理。妥了，废话不多说，现在我们已经成功建成了核电站，可以躺着赚钱了。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想实现可持续的又好又快发展，环保意识不能少，所以最后要考虑的问题就是核燃料用完了应该怎么办。在核燃料核反应进行到一定程度之后，燃料棒中的可裂变原子核基本上已经消耗殆尽，即便还剩下少量的未参与反应的核燃料，也已经无法达到电厂所需要的输出功率的要求，人们将其称为乏燃料。此时反应堆就需要更换新的核燃料，那么这些用过的核燃料又该怎么处理呢？交给收破烂肯定不行，因为它们具有大量的放射性，所以就必须对其进行专门的处理。怎么处理？要想找到正确的办法，就还是得从科学理论开始下手。一种原子之所以具有放射性，本质上是因为它会向外界发射各种粒子流和高能射线，这些射线都是核反应的一些产物与所释放的能量。所以说从本质上看，辐射 正反映了核反应的发生。一般来说，核反应的进行都需要外界条件，比如说中子轰击发生的核裂变，以及超高温条件下发生的核聚变。但是有些原子天生就不稳定，会自己发生核反应，比如前面提到的铀238被快中子轰击后得到的钠239就非常不稳定，钠239会自行发生核反应，通过贝塔衰变变成钚239。这其中的衰变就是原子自发发生的核反应。对于不同的原子，它们发生衰变的具体形式和速度是不同的。放射性原子发生衰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每过一段特定的时间，一半的原子会发生衰变。比如说1000个钠239原子，在经过 2.35 天之后，其中500个钠239发生了衰变，再过 2.35 天又有250个发生衰变，再过 2.35 天又有125个原子发生衰变。这个一半原子发生衰变所需要的时间就是所谓的半衰期。半衰期描述了一种原子发生衰变的速度，同时也描述了该原子辐射情况。半衰期越长，放射性就越弱，但是放射的时间长。反之，半衰期越短，放射性就越强，但是持续的时间不会很长。对于钠239来说，它的半衰期是 2.35 天，所以虽然放射性很强，但基本上都处于燃料棒还在增值反应堆内部的时候，它就已经结束。而对于铀238来说，它的半衰期长达 44.5 亿年，堪比地球寿命。虽然放射性可以持续很长时间，但放射性其实很弱。至于铀235的半衰期也很长，长达7亿年。所以天然铀的放射性其实特别弱，甚至在黄饼的制作过程中，工人基本上不需要穿什么防护装备，哪怕是核燃料工厂也不算什么危险行业，出了事故也不会特别严重。但是热中子轰击铀核却彻底改变了这个缓慢的过程，并导致核废料中的成分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看，核废料中主要有以下几类物质，一个是未参与核反应的铀238，以及少量的未裂变的铀235。第二个是裂变产物，包括很多元素，主要集中在38号元素铯附近，以及55号元素铯附近。其中的大部分物质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已经衰变完毕，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长期具有放射性的同位素，比如铯90、铯137、铯99和碘129等。第三个是快中子轰击铀238产生的超铀元素，包括钠、钚、镁、局等元素的各种同位素。这部分超铀元素都具有很重要的应用价值。以上就是主要的核废料。了解了核废料，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处理了。取出来的乏燃料棒首先要放置在核电站里的乏燃料池中。由于前期会有很多很短半衰期的原子发生衰变，所以核废料会继续产生较多的热量，放置于水中有利于乏燃料的降温。就这样，经过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之后，半衰期较短的原子基本上已经衰变完了。这时候我们就把乏燃料棒给取出来，运到乏燃料处理厂，开始对乏燃料棒进行处理。乏燃料厂在经过检测后，将乏燃料组件中的燃料棒利用机械绞断，然后浸泡在硝酸溶液中，使其中的陶瓷芯块溶解，而锆管则回收利用。溶解后的溶液利用化学反应可以提取出贫铀和超铀元素，以及其他的像是铯90、铯137等元素或其同位素。最后剩下的东西再烧结成陶瓷，储存在层层密封的罐子内，送往核废料填埋场进行安葬。具体的填埋方式各有不同。现在国际上对高放射性核废料的处理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种直接把乏燃料当作核废料，经过处理装在大罐子里，直接埋到很深的地层之下。像是美国、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幅员辽阔的国家基本上都是这么干的。二是把核废料装到一个大金属罐里，投入选定海域4000米以下的海底。但是随着人类对核能的利用越来越多，产生的核废料也越来越多，核废料的处理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处理成本越来越高，对环境的放射性污染问题也不容忽视。现在世界各国都在做着各种努力，通过技术手段尽可能减少核废料的产生。至于这些努力到底有没有用，或者说是不是真的在做，这个咱也不必操心。毕竟今天节目的核心是建一座赚钱的发电站，这些东西与我又有何干？我不要脸，我怕谁？最后，祝你早日成为核电大王。
发红光，咱们的汗珠往下淌，为什么为了求